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1号周五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各位下午好，美股收盘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情况。首先呢，今天股市几个主要的股指还是飘红的态势，道指呢今天上涨了276.97点，涨幅为0.53%，报于52485.03点。 S&P500 指数今天是上涨53.09点，涨幅为0.7%，报于7489.72点。纳斯达克的指数今天上涨1%，涨幅为1%，上涨了351.68点，总体呢报25373.85点。费半的指数今天上涨8.09点，涨幅为0.07%，报于11311.08点。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涨了3.28%，报于556.71；亚马逊涨15.32%，报于271.58；苹果今天跌了7.35%，报于308.91；微软今天是涨3.02%，报于464.72；Alphabet 今天涨6.88%，收于356.65；特斯拉今天涨了0.76%，报于311.21；而英伟达呢，今天涨2.93%，报于200.75；英特尔今天跌1.02%，报于90.2。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民币方面，今天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524元。那今天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也跌了1.27%，报于4051.3美元每盎司。那今天的白银也同样跌了1.89%，报于57.87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0.4%，现货的钯金跌2.31%。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美联储的一则消息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呢，最近在考虑减少美联储定期政策会议的频率。在本周举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沃什就提出了要调整会议频率的提议。目前呢，美联储的政策决定会是每年召开8次，每次为期2天，来议息这个开展议息会议哈。那并且呢，会在最后一天的这个会议之后公布货币政策的决定。那么在本周呢，美联储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维持了现行的利率不变。沃什也表示，他打算呢在未来推动美联储进行其他的改革，就包括要减少一些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的次数。他还宣布要成立5个工作组来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就是川普的爱国者账户的护照。美国国务院在7月30号，也就是昨天宣布，由于公众的需求是远超预期的，国务院决定将爱国者护照的官方专案发行量呢扩充到25万本，并且呢首次允许民众在华府以外的全美多个护照中心来预约申请。这是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发行的特别的纪念版护照。那这个护照有什么特别呢？它首度 印有现任总统的肖像。那么这款纪念护照的就是具备着和常规护照完全相同的全球顶级的防伪安全机制，同样呢是26页的规格，但是呢它的内外页采取了专属定制的艺术设计。比如说它的护照封底印有烫金的 Freedom 250的专属标志，真的是非常有仪式感。那内页的细节呢，就是护照内页印有现任总统川普双手这个撑在白宫坚毅桌上的肖像，背景为独立宣言的文本，这也是美国护照上首次印有现任的总统肖像。那护照的后面呢，后面的内页哈，印有美国建国先贤签署的独立宣言相关的历史插图。那由于这个纪念护照特别的具有意义，那原本是计划在7月份华盛顿特区的护照局限量的发行，然而国务院证实当局近期面临着压倒性的需求。官方数据显示说，国务院的护照客服中心啊，涌入了超过30,000通询问电话。那国务卿卢比奥呢在社群平台上就表示，为了回应公众如此大的热情，国务院决定要释出25万本历史纪念护照，让民众可以有这个和我们一起来庆祝国家的历史和遗产。接下来的消息是要注意听的部分啊，有意获取这款爱国者护照的美国公民，在申请流程上需要特别留意官方设下的限制。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最新指引，这个护照呢不接受网上申请，不接受邮寄的更新，也无法在一般的邮局等受理机构来进行办理，也不支持海外的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的申请。目前呢，民众仅有2种通道来办理这个爱国者护照。第一种呢，就是华盛顿特区的护照局亲自前往办理，这个是目前行之有效的第一种方式。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最近新增的全美特别受理活动。国务院将在8月到9月期间，在全美指定的城市的护照中心，这其中的城市包括芝加哥、达拉斯、底特律、洛杉矶啊，我们加州是洛杉矶、波士顿等举办特别的受理活动。申请人呢必须要拨打国务院的专线，就是877-487-2778，并且呢要按9进行人工的预约，他也没有办法通过网上来排程。申请时呢依旧是使用常规的 DS-11 或者是 DS-82 表格，费用也和标准的普通护照是完全相同的。如果说您没有紧急国际旅行的需求，办妥后呢，纪念护照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到申请人的手中。那本来呢，跑一趟华盛顿特区办这个护照啊，太麻烦了啊。现在呢，看到了一丝曙光。我们各位加州的朋友，如果说您想申请这本护照的话呢，您可以问问在这个洛杉矶进行全美特别受理活动的时候，您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锁定这个名额。那相关的申请流程，您要拨打这个国务院的专线877-487-2778。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五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咱们湾区本地啊，以及加州都发生了哪些新闻啊。首先呢，要和大家重点关注的一则新闻呢，也是最近非常轰动加州政坛和华文媒体圈的一个非常重磅的案件。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在7月28号，也就是本周二，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搜查了南加州多名地方官员以及华文媒体高层的住宅和办公室。其中呢，有一个叫做英龙传媒创办人兼 CEO 叫做苏彦涛，这个人呢也被列为了重点的调查对象。虽然呢现在相关的搜索令 还是被法院封存的阶段， FBI 呢也没有公布什么具体的调查细节，而且呢包含苏艳涛在内的所有人均没有被逮捕或者是起诉。但是呢这个消息无疑是给南加州的媒体圈啊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呢也有消息披露说这是一项涉及公共贪腐以及可能存在外国势力影响的联合调查。那 FBI 这次是多路出击，政坛和媒体高层是同时遭查。那在本次的行动当中呢， FBI 的搜查探员也重点搜查了以下人员的场所。首先呢，政坛方面有圣伯纳丁诺县的县政委员叫做科特·哈格曼，以及安大略市的市议员兼安大略国际机场的管理局主席艾伦·瓦普纳，还有一位是律师叫法兰克·利萨加拉。那么媒体圈这块呢，就是媒体高层有一家华文媒体英龙传媒的创办人叫苏艳涛，查的是他在西科汶纳的住宅以及办公室。那探员呢还在安大略国际机场执行了相关的搜索令，并且呢向安大略市政府调取了大量的相关记录。这一连串的突击搜查呢也再次的将这些就是人以及他们背后的传媒网络吧，还有他就是苏艳涛这个人和当地政坛的交集推到了聚光灯的灯下。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解读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可能咱们咱们北加州的朋友不一定能知道这个人哈，苏艳涛是谁呢？他呢现年是56岁，出生于中国上海，名字叫苏艳涛。他呢是1989年移居美国，并且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的。在1993年，他创办了英龙传媒，内容涵盖着广播电视、杂志以及相关的文化活动。然而引起外界和美方监管机构高度关注的是，他旗下有另一家公司非常的关键，叫做 GNE Studio。 那路透社在2015年有一项跨国调查显示，GNE 这家公司它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北美海外广播网络中的主要合作伙伴，并且呢承租了美国电台的时段转播，还有就是播放一些由北京制作的节目，而且呢也在加州制作亲共的内容。那苏艳涛他自己和中共传媒体系最直接的关系，主要呢是体现在他这家公司叫 GNE 股权以及合约架构上，并不是他这个英龙传媒表面的品牌上啊。那么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披露，这家公司叫 GNE 公司，它有复杂的股权结构。公开的记录显示，苏艳涛持有 GNE 公司约40%的股份，其余的60%的控股权是由中国国营的一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旗下的国广世纪公司来全资持有的。那么这个 GNE 他在美国干了什么事儿呢？他通过承租地方电台的时段，向全美至少15家电台提供中英文的节目，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华盛顿特区、功率高达50000瓦的 WCRW 电台。这个50000瓦是什么概念呢？它真的可以整个覆盖咱们整个北加州这个地方啊，可以都打到 Sacramento 那边去，就是很远的一个功率。GNE 呢每年要支付超过72万美元的租就是72万美元租下其绝大部分的时段，广播的信号也可以直接覆盖美国国会山庄以及白宫。那么相关的这个媒体啊，包括像主要是路透社，他披露，他说啊，在相关的调查当中，中国国营广播机构通过和海外商人合作成立当地的公司，然后由中方控股60%这种运作模式，在行业内呢就被称为叫做借船出海。调查指出，这类的电台播放的新闻和娱乐节目，表面上呢听起来是和其他的普通地方电台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啊，它的新闻内容 通常高度的侧重于正面的宣传，而且呢，在敏感的议题上严格的遵循特定的立场和公开标示，由政府资助的机构不同，这种复杂的股权架构甚至呢，可以淡化它背后的资金来源以及它真实的目的。而且这个苏艳涛他也挺有本事的哈，他还通过创办中美电影节等大型的文化活动，架构起了横跨好莱坞、中国官方以及南加州地方政坛的人脉网络。公开的记录显示，苏艳涛以及英龙传媒此前曾经向被搜查的这个宪政人员叫哈格曼进行过合规的竞选捐款。那么面对外界的一系列质疑，苏艳涛此前呢曾经回应过，说他自己啊就是一名普通的商人，这个 GNE 呢只是合法承租的电台播音时段，符合美国的法律，并且呢他否认自己是任何机构的代理人。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觉得您相信他说的话吗？您觉得他是不是代理人呢？如果您觉得是，您扣一；如果您觉得不是，您扣二啊。到9619611，咱们一起听听听众朋友们的想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在本周六就即将举行的很好玩的节目活动，叫第十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是一项在加州举办的年度趣味的冲浪比赛。本周六呢，第十届世界狗狗锦标赛将在圣马刁县的叫 Pacifica 的叫 Lindama 海滩举行了。届时呢，近有20只不同品种和体格的狗狗将踏上冲浪板一较高下，想想这个场面就会很有趣啊。所以呢，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是在圣马刁县的 Pacifica 叫 Lindama Beach 啊。届时呢，有20只不同品种的狗狗会踏上冲浪板去冲浪。这项免费观看的活动呢，将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2点举行，相当于就是明天的上午9点开始，下午2点结束。参赛的狗狗呢，将按照体型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等组别。部分项目呢，还由主人和爱犬共同参加，包括立式桨板和双人冲浪。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回归参赛的明星狗狗就包括迷你的杜宾犬叫 Rusty， 还有一个拉布拉多犬，还有一只叫做 Carson Saffer Dog。 那评审呢将根据冲浪的距离、浪高、平衡感、自信的表现以及技巧动作进行综合的评分，各个组别都会最终角逐出总冠军。那比赛结束之后呢，参赛者还可以前往附近的餐厅来参加庆祝的活动，和民众进行见面交流。过去几年呢，这项赛事每年都吸引着数千名观众到场来观看。如果说您对这个明天举办的在圣马刁县的琳达马海滩举行的叫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感兴趣哈，您呢不妨明天去看一下。然后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呢，您就回复冲浪两个字到9619611，那艾琳呢可以将相关的详情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加州 Woodside 的山火。旧金山索诺马县的海岸周四，也就是昨天的下午，爆发了森林火灾。在强风助长下，火势是迅速的蔓延，迫使多个社区和公园紧急的疏散。1号公路的部分路段呢也被封闭了，浓烟沿着俄罗斯河谷进行了扩散。索诺马县和马林县均发布了空气品质的预警。这个火势啊烧得也是很急，下午的1点43分呢，当时是在廷伯科夫1号公路，就是24000号路段是先起火的。火势最初是约有3英亩，最后呢就扩大到了15英亩、50英亩，一度就达到了100英亩。现在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由于啊，这个火场它是位于当地有大片红杉林的地方，然后林木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呢，这个现场的火星随风飘散，又在附近引燃了新的着火点，所以呢，就很妨碍整体的灭火工作。那么加州消防局也是出动了很多很多的消防官兵啊。截至周五的上午啊，火势呢已经得到了30%的控制，但是呢，对于我们湾区的影响呢，就是受到这次山火烟雾等影响，湾区的空气质量持续的恶化了。湾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局今天宣布说，原定于周五就可以结束的艾希空气日警报将会延长到周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关注一些轻松的新闻啊。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在机场安检吧。对于经常搭乘美国航班的一些旅客而言，TSA 的叫做 Pre-Check 能快速的通过机场的安检，省下排队等候的时间。但是呢，这项便利并非永久有效的。如果说旅客在安检时触犯到了一些严重的安全规定，可能就会遭到取消这个 pre-check 的资格，甚至呢可能会面临长达数年的禁用处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看到底你要触犯什么禁忌会被取消资格呢？首先呢，美国的运输安全管理局，也就是 TSA， 它的这个 Pre-Check 计划是一项付费申请的快速安检服务，是属于 TSA 核准提供的便利资格，而非旅客固有的权益。如果说您加入了 Pre-Check 的计划，旅客呢就不用在安检时要脱下皮带和轻薄的外套，那可以将笔记本电脑以及液体留在行李中，无需取出检查。那么旅客呢可以支付$85申请加入，资格的有效期为5年的时间。这个呢，就对于经常出差要坐飞机啊，经常要过安检的人比较友好。可是啊，如果说你真的触犯了一些禁忌，也会被取消这个资格。旅游网站的记者叫克里斯蒂娜·米切利，他表示啊，旅客如果你违反了机场的安全规定，在行李中携带了禁止携带的违法物品，那么在身份验证过程中提供了虚假的资讯，都可能呢会失去 TSA 的这个 Pre-Check 的使用资格。根据 TSA 的统计，旅客失去 Pre-Check 资格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的行李中发现了违禁品，这个呢是被这个常规来讲是被取消资格最多的，尤其呢是没有依据申报或者是处理枪械。那么违反者的 TSA Pre-Check 的资格至少会被撤销5年，并且呢最高的会面临$14,950的罚款，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遭到逮捕。此外呢，这些旅客如果未来搭机的时候也要接受额外的安全检查了。如果说想携带枪支旅行的话，旅客只需要依照 TSA 的规定完成申报，并且遵守相关的法律和安全的程序，还可以办理枪支的托运。根据 TSA 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机场查获了6678旅客携带的枪械，查获数量最高的10座机场分别是亚特兰大机场、奥斯汀机场、达拉斯机场、还有一个达拉斯爱田机场、丹佛机场、休斯顿机场，还有一个是纳许维尔机场、奥兰多机场、凤凰城机场以及坦帕国际机场。看起来是德州的机场比较多啊，我们湾区的机场还没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外卖相关的消息。未来呢，在美国叫外卖可能会更加方便了，而且呢，把餐点送到你家门口的可能呢不再是外卖员，也可能是一架从天而降的无人机。美国知名的餐饮外卖平台叫 DoorDash， 在周三正式推出了名为 DoorDash Air 的无人机送餐 服务。这项服务呢，主攻3到5英里的中程外卖配送，意在大幅的提升配送的速度，同时可以优化外送员的接单效率。值得注意的就是呢，DoorDash近日已经取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核发的第135部分航空承运人认证。这个认证呢，经过了涵盖像适航性、维修、安全程序等等非常严格的5个阶段的评估，那就意味着呢，DoorDash它获得了自行在全美营运商业无人机配送的资格。目前呢，全美仅有8个企业拿到过这项认证，包括亚马逊、Alphabet 旗下的 Wing 以及 DoorDash Air 等等。那么本次投入使用送餐的无人机由DoorDash旗下的研发团队他们自主设计的，绝大部分的零件组装都在美国本土生产和制造。那很多人就会想说，这样子无人机会不会抢了外卖员的饭碗呢？对此DoorDash的官方表示，无人机并非要取代外卖员，而是为了互补。根据数据显示呢，平台去年有超过20%的订单属于在3到5英里的中程订单，那这些订单的配送耗时是比短程订单多出1/4的。那无人机接手中程单呢，可以负责配送距离较远、外卖员不太好跑的一个订单，而且呢，就是留在商家密集区集中处理短程高频的订单，就可以让外卖员有这个更多的一个机会吧，让他们可以进入到像公寓大楼啊，然后一些需要这个人工进去，而不是就直接拿过去就可以的，然后也可以提升一些成本和效率。而这种分工呢，可以帮助外卖员提高跑单的效率和收入啊，也可以带来极佳的一个商业效果。那么现在呢，根据一个测试吧，他们做了一些前期的测试，参与无人机配送的商家订单的单量平均增加了约30%，并且呢，在随后的9周内保持了一个持续的增长。或许呢，未来大家再用DoorDash来点餐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无人机配到您家里了，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娱乐圈的消息啊。那么最近呢，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奥德赛》上映了，但是呢，最近传出了不满诺兰的激进选角，马斯克呢将推出 AI 版的《奥德赛》哈。那么好莱坞导演克里斯多·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呢，上映之后票房的表现非常的亮眼，但是呢，因为选用了黑人女演员叫露皮塔·尼永奥饰演古希腊的天下第一美女海伦，然后并且呢，他由跨性别演员叫艾洛特·佩吉饰演了重要的男性角色，也引发了觉醒文化、政治正确等等相关的一些争议。那世界首富马斯克呢，最近在 X 平台宣布，他会在2026年年底前使用旗下的 AI 平台 XAI 的视频生成工具叫 Grok， Imagine 制作一部忠于原著、能真实反映荷马史诗艺术精神的大片《奥德赛》。那马斯克自己呢，还配上了一段由 AI 生成的3分钟的概念短片，特别呈现了英雄奥德修斯和海神卡鲁普索之间的一场对手戏，也让观众提前领略到了这个 AI 影片的氛围和气质。那由于这次这个诺兰版的奥德赛啊，选用了黑人女演员露皮塔·尼永奥饰演古希腊天下第一美女海伦，还有她使用了跨性别的演员啊，那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所以马斯克呢就公开的批评诺兰的选角是违背历史的，说他是失去了原则，只为了迎合奥斯卡奖项。马斯克承诺他做的 AI 版的奥德赛呢，将确保史实的准确性，采用白人演员的班底，完全忠实于荷马史诗的艺术精神。不过呢，对于诺兰激进选角的争议，还就是也是没有影响到诺兰主就是 导演的这部《奥德赛》的市场表现。那么这部片子上映的首个周末，全球的票房就已经达到了2.64亿美元。最新的数据呢，这个影片的全球总票房已经超过了6.83亿美元了。那您是否看好马斯克打造的 AI 版的奥德赛呢？如果您支持，您扣一，然后您如果说觉得它不行的话，您扣个二哈。咱们也看看听众朋友的观点。但是呢，无疑马斯克的这个想法也引发了这个业界的好奇，大家想的就是 AI 能否理解并且呈现荷马史诗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呢？而且这个 AI 能在短短数月内，就是在2026年底之前，就生成一部非常流畅的，还要具有高度艺术感、情感复杂且长达数小时的史诗大片吗？那这个答案我们都不知道啊，就看看马斯克能不能交出这个答卷了。看到后台有一位5959的朋友，他扣了一啊，他说他支持马斯克做这个 AI 影片，还原历史的这个本真，然后呢选用白人去演绎。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大家小的时候呢，一定都玩过一个叫做跳房子的游戏，对不对？就是在地上画几个小格子，然后单脚双脚交替着跳，相信很多人童年都玩过这种简单的游戏。但是呢，这个看似简单的小游戏，最近却被美国肯塔基州的一名9岁的小男孩玩出了世界的新高度哈。那么就在最近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证实了，这名叫做亨特的9岁男孩以48.27秒的惊人速度打破了16岁以下绘制并完成跳房子全程的世界纪录。大家想一想，48秒多一点，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不仅呢要用粉笔在地上快速的画出10个标准的连续方格，还要一刻不停的按照规则稳稳当当的把整个房子全部的跳完。这个呢不仅是考验体力，更是考验身体协调性和专注力的。但是令人很兴奋的是哈，亨特挑战成功了，并且啊，他们这个家庭真是不一般呢。这一家是一门三杰，就是亨特挑战这项纪录的动力是来自他家庭的激励。原来呢，他的这个家庭总共是有5口人，亨利呢已经是第3个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的成员了。先来看一下他优秀的父亲哈，曾经因为骑自行车穿越了美国最多的州，创下过世界纪录。那他的哥哥呢，也在几个月前刚刚斩获了一项属于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看着爸爸和哥哥手上都有证书，这个小亨特呢，他也不甘示弱，他就在网上仔细的研究，他就决定啊，要挑选自己最擅长的跳房子这个项目来进行挑战，并且呢，开始了疯狂的练习，最终如愿以偿。当这个小亨特回到家，看到桌上那张金灿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时，简直是又惊又喜。那他自己的妈妈呢，就开玩笑的表示说，家里现在啊，就剩一个最小的小儿子还没有拿记录了，或许呢，他也会成为下一个挑战者。至于他自己呢，他就安心当这个世界纪录天团幕后的功臣吧。这个消息真的很暖心啊，看来呢，优秀和坚持真的会在家庭里传染。